271页。你先把罗马书找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如果你自己带了你自己的圣经来，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可以注一下，好吧？先看罗马书第一章，找到了没有？第一节啊，第一节。好，找到了吧？第一节，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承的福音，这里就叫使徒。看到使徒这个字了，使徒的这个字下面有一个编号，你看到没有？652，意思就是说这个字以希腊文有这个字，这个圣经上就有一个编号。那现在呢，就请你查一查652，要查这本字典，就是这本圣经的后面有一个字典。进行而已，好，请你把652找出来。哎，奉差遣，对了吧？嗯。好。所以这个652的意思，就是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你拆出去，看到没有？把你拆出去。你看那个英文它有一个括号，看到没有？那意思就是 set apart， 让你离开。离开做什么？哎呀，好啊，请你把门开开，那个有人有那个弟子里来了。没锁，他不知道。好，给他开一下。好，你看见了啊。所以使徒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使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或者看你做一件事情，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使徒，原文意思就是看你做一件事情，差遣你做事，是不是差遣？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差遣你去做事，好不好？好，中文把它叫做使徒，如果按原文的意思，你不一定把它叫做使徒，就是差遣你做什么事情，好了。那么现在啊，为了要弄清楚，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找到啊，一定要看马太福音啊，我们原文编号的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十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找到吧？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第一次各样的病症。这12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亚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底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德罗麦、多马和税利马太、亚的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坦海，分类的亚西门，还有卖耶稣的亚西门。那你看这里不是讲这第二节，这12个使徒的名，那个使徒就是652，看到没有？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完全相同。那你看看第四节最后一个人叫做犹大，怎么犹大也变成使徒了？ 现在把我们现在对使徒的概念摆进来，我们就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好不好？犹大怎么会是使徒？甚至你要知道，使徒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差遣去做事情，奉差遣。你不是基督徒，这个犹大不是基督徒啊，他没有信主，你知道吗？他没有得救，他卖主耶稣，但是主差遣他去做事，他是奉差遣。
哦，他不是基督徒。
他没有，他不是的。以后我承认我们来说他，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使徒你不要看见，把这个使徒套到我们今天的概念来，或者套到保罗的身上来。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差役做事情。那么犹大主耶稣差他做了一事情，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管钱囊，他就做这个事情。现在主耶稣也给你权柄，如果你是相信主耶稣的，你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他没有接受，没有相信，懂不懂？给你了，但是你没有接受，你不相信，那就没有了。等于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相信主耶稣，神就主耶稣就把神的生命永生就赐给你了。你不相信，你有没有永生啊？就没有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里他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就是在十二个使徒，主耶稣当时把他们找出来，他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所以当时就叫做门徒。门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生，就是跟着老师学的，就叫门徒。那请你来看，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门徒那个底下是3101，看到没有？那请你查查字典，3101什么意思？3101。你看见3102吧，这个就是学生的意思。所以千万你不要说门徒都是得救的，不一定，不是的，好不好？啊，不是的。所以等等我们就要说了，为什么以后要把名字改成基督徒啊？所以主耶稣当时的门徒对主耶稣的关系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他们称主耶稣叫做夫子，记得吗？个别的人称主耶稣叫主，彼得称主耶稣叫主，看到没有？但是说彼得承认主耶稣是主了，这一层关系就深一层了，好不好？那是真正他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他称主啊。而且主耶稣告诉对彼得讲，彼得称主耶稣做主是神特别的启示。那请你读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15节，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我来读好了，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那我们再看下面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看到没有？他喊主耶稣喊什么？喊主了，就不是父子了，好不好？那么这个犹大啊，卖主耶稣的犹大从来没有 谈主耶稣是福。那请你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找到吧？好，我来读好。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他们喊他是主。好，那我们要看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他们又喊他主，喊他做什么？拉比什么意思啊？老师嘛。所以犹大从来不喊主耶稣做。所以十二个门徒里头就有两种的关系，有一种些人是喊主耶稣做主，还有些人是喊主耶稣做拉比父子。哈喽，好，可以。好，喊主耶稣。那么你看犹大从来不喊主耶稣做主，所以他就停留在老师给学生的阶段。那怎么圣经里把他叫做使徒啊？使徒不兴许就是封差遣嘛，是不是喊他管全囊？那请你再读一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哦，不管他，他上面有问题。约翰福音第六章，好，第七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好，我来读好不好？好，找到了吧？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怎么意思？他是门徒里的一个，看到没有啊？主耶稣说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看到没有？没有说拣选你们十二个使徒，就是学生嘛。当时有一个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收门徒啊，施洗约翰也有门徒，因为施洗约翰是老师，他收的就是学生。主耶稣也收门徒，他收的就是学生。主耶稣收的这些门徒，主耶稣就差遣他们去做事情。你今天出去买东西，这个就叫中文把它翻译使徒，实际上就是差遣出去做事情，好不好？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使徒这个概念就是奉差遣的，差遣你出去啊，要清楚啊。但是门徒里头有两种，一种这个门徒到第三节，你先读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啊，我来读吧。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定时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是不是叫分派他们去做工，就打发他们去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差遣他们了。他们被差遣出去以后，请你再读十四章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着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怂恿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你看这两个人现在就叫使徒了，开始是差他们出去，好不好？所以使徒今天我们说的相信主耶稣是主的这一批人，不是主耶稣招的那十二个人，好不好？主耶稣说，我不是招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其中有一个是魔鬼，这说得很清楚。所以犹大和主耶稣的关系只是门徒和老师的关系，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他没有信主耶稣。彼得就信了。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使徒了，中文翻译使徒就是奉差遣。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刚刚十三章他们这两个人被差遣出去，是谁喊他们出去的？是圣灵。也就是当圣灵降临以后，有很多人信主耶稣了，包括保罗。是圣灵降临以后，我们说圣灵降临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说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门徒已经是就有圣灵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差遣你去做工，这个就叫使徒，这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啊，就是圣一定要圣灵差他去做工，不是他自己想去就去的。今天假如你是一个传教士，他派你的是你的总会把你派去，你不一定就是使徒，你必须是谁派你啊？圣灵，好不好？如果你只是一个你的你这个教会的老牧师派小牧师，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那叫什么？
也许这叫同工，好不好？那个我们不敢叫他使徒，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把自己就称我是使徒了。使徒就是一定是圣灵要差遣你，否则不是使徒，那是人把你派出去。
那你怎么知道是
圣灵？神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知道。
那那个教会的领导，其实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
使徒，
和这个
解
释一样。
不错。
解释一样。
对。
圣经说五大执事已经是足比那个先知还高了。
那你不用说高矮，那你只是说。他后面是有四种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那是指的恩赐来讲，好不好？没有高矮的问题，好不好？没有说高矮，谁高谁低。
可是现在在教会当中，大家都是
这是人做的，是人做的，好不好？人做的，好不好？是人定的。嗯。
那现在这个教会，现在说是不是可以说广义的讲？就说只要是神派你去的，都可以叫使徒，人人皆使徒。
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就是和圣经不能对照了，好不好？
我就想弄清
楚。这个不能和圣经对照。
人不
看
你自己是不是？
保罗真是使徒，
我怎么看？
但是他是圣灵，这里告诉我们是圣灵差他们去了，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清楚我是圣灵派我去的，或者主耶稣派我去的。保罗一定是的，因为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讲，我又是先知，我又是使徒，我是，那你要先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他是不是说的这样说的？那我们怎么能衡量他出来？那就要看他的果效了。
在弟兄讲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很多教会很多大的组织啊，可以派一个人出去，而且呢就是说在举行很大的仪式，在很大的广场里面说我们拆散你出去啊，或者在报纸上也有宣传，那这个不一定的，而要看一个人，要看我们要回到里面，看里面有没有被拆散，里面有没有拆散呢？就看这个人。
跟我原来的使徒概念有重大区别。
这就是圣经嘛，我们就圣经。
对，所以说我就是想，因为现在两个概念打架，
嗯，
对吧？打架，我一定要明白哪一个对的，哪是不对的。
现在我。就是对一个牧师来说，还是
得
传
教
的牧师，还是把他作
为
一个 social position 的一个牧师，
这样。好，那么今天因为我们保罗他没有说到牧师，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来查。但是如果我们要查一下这个牧师这两个字，也有好处，好不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罗马书的后面，啊，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多少页？最好你看那个，351页啊，就是我们的原文编号圣经，这个原文编号351页。
看这个351。
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好，啊，那我来读好不好？我们就读这一，先读这一节，我们就是把这个字要弄清楚啊。他所赐的有使徒，你看这个使徒也是652，看到没有？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我们先看这个牧师这一个字，它下面编号是多少？
4166，
可以查一查4166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个牧羊人啊，这个不是诗啊，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诗啊，好不好？它就叫做牧羊人。那我们看这个牧羊人从哪里能够找到这个牧羊人啊？去读路加福音。请你读路加福音。是，好，那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路加福音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根刺看守羊群。这个牧羊的人多少？编号多少啊？
4266，
那就叫牧师啊。你这里怎么？你能不能够把这一节改一下？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师，那就不是牧师了。所以这个刺眼他们就是牧羊的人，
牧师就是牧羊。
就是牧羊人嘛，他哪里有个狮子嘛？没有啊，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文一点，叫牧师，就把它尊敬他一下。实际上这个牧师只是一个恩赐，是什么恩赐呢？牧羊的恩赐。你有这个恩赐，现在已经把牧师变成一个职位了，是不是职位了？这个你知不知不知道你们清楚吧？现在牧师的太太有专用名词。有一次我们在这里，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的太太来参加聚会，那我旁边坐了一个老姊妹，我就喊那个老姊妹，我说某某师母，马上那个牧师的太太就气出来了， 你不能叫他做师母，我才是师母，因为我的丈夫是牧师，好吧，啊，所以这个就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了，在圣经里没有。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叫做恩赐。
那到底的意思就是，只要年纪大的年长的姊妹都可以当。
啊，这个我因为什么呢？他是老师的太太嘛，是我的老师的太太。我看我的老师叫我数学的老师，我应该喊他太太师母啊。对，但是那个牧师太太说不能叫他做师母，因为这个师母是专用名词。
圣经没有写专用
名。没有啊，这是人做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批评他，我们乃是说要把真理弄清楚，真理是真理，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好不好？所以这个牧师啊，在原文就是牧羊人，他有一个牧羊的恩赐，能够牧羊弟兄姊妹。啊，现在就是说牧师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位了，他不是一个恩赐了。
哎，蒋弟兄，你看他这个四幺六的解释，第四，你看这个牧师他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牧羊的，一个是牧师，他可能是那个同音字或者是十多音的。
你现在看的是中文，你看的是后面有个数字，看了。你看到牧羊人他有没有给你写后面有没有数多少次？没有。
那没有的应该更多一些
啊。那你看看哈，你这里四幺六六对不对？你看见没有，他是翻译成牧羊人是十五次，看到没有啊？就是说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牧师的有多少次，好不好？不是原文的意思啊，你要看原文一定是后面打一个括号，看到没有？括号里面或者是有一个编号告诉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文
哦，他这个理解是不是他的翻译是说他的原文在汉语翻译的用了多少
次？哎，对的，翻译成故事翻译成什么？不是
你允许回答一下，到底牧羊人有什么意思？牧羊有什么事啊？牧羊他一个最大人对他可以舍命去牧羊，保护羊。所以一定要舍命，就是能保护你的。这个才叫牧羊人。然后他有管教的恩赐，他能够管教你能够服他。羊是听牧羊人的声音的啊，然后他能保护。这个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人有这样的品质呢？
对啊，
那也不是没有。
没有。
那我们再给你大家读一书圣经，请你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彼得前书后面开靠近启示录了。好，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找到吧？429页啊。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想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牧养牧养在你们中间是的群羊。”这个牧养是4165，看到没有？原文这是动词了，啊，就是一个字，一个动词，这就叫牧养。实际上这个牧师就是你用牧养的恩赐，好吧？所以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呢，有几种恩赐，一个是传福音是一个恩赐，先知是一个恩赐，牧羊是一个恩赐，教师也是个恩赐，就是有人有这个恩赐，好不好？恩赐就是圣灵给你的，好吧？这教会
使徒
就是奉差遣了。就是你有这些恩赐，把你差遣出去做工嘛，那就叫使徒了。那我们刚刚看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好吧，你再读一读，你就看见使徒行传十三章 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234页第一节哈，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就是恩赐了，看到没有？第一节是有，是不是有先知和教师啊？看到吧？
嗯，
这就有恩赐的人了。
嗯，
然后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把我们把他们分出，分派他们去做工，就把有恩赐的人派出去了。以后到14章，他们就叫做什么呢？使徒了，好不好？那就是说，有恩赐的人，圣灵派你出去做工，你出去做工的时候就叫做使徒。你在本地，那我们在一起聚会，你就自有恩赐，也不叫使徒。
使徒也可以是先知，可以是
牧师、教师，也可以，哎，都可以，他就叫使徒，好不好？也可以传福音的。我来看，格贝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恩赐，格贝里很有恩赐，格贝里传福音。那么，看来神就用他传福音。这个就是在美国传福音很有名的，好，这就是传福音的。
那个摇签摇出来的马蒂亚，为什么算使徒？
马蒂亚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马蒂亚。那么，请你读《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一章最后一节，
第一章最后一节。
第一章，要从21节开始读。21节开始读。好，我来读吧。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的确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第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一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兄弟中这两个人中使命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还没有到，无序还没有到，圣灵还没有在教会里面开始做工，教会没有建立，就是圣灵还没有开始，所以人家用摇签的办法，看到没有？摇签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摇签嘛，就业嘛，他是用这个办法。也祷告，好不好？就是我们只有12个人，现在只有11个了，好不好？那么犹大已经死了，好了，我们就要选一个人出来代替，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是这个意思。那么是谁讲的呢？那你要看看第15节，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说，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就是愿他引用大卫的书，愿人得别的人得他的职分。这是一个，因为使徒是一个职分嘛，好不好？那么现在就是一定要等圣灵降临以后，就没有摇签的这种事情出现，在当时这样。那么12个使徒看来，这12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当主耶稣复活以后，那11个都在一起聚会，就是那11个都得救了，都有生命，好吧？都有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来看使徒？不是摇签摇出来的，也不是读神学读出来的，那必须说圣灵要拆开你，那你自己要清楚，因为这个恩赐是圣灵给的，不是人给的，是圣灵给的。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请我们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2章吧。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第一节，哎，不是，对不起，第四节。第四节哈，《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其意给个人的。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啊，他不是讲到圣灵只有一位吗？恩赐有区别吗？好，所以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把恩赐给你，要你派你出去做工，也是圣灵把你派出去，就不是人派出去。现在就是一个组织把你派出去，一个系统把你派出去，现在是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如果你没有牧养的这个恩赐，牧师是一个恩赐吧，如果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去读神学就是拿到博士了，你也没有这个恩赐。按手可以把你按成牧师，但是你没有牧师的恩赐，没有，因为圣灵没有给你，你懂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要是没有一个组织机构差派的话，那他有很多相应的工作。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啊，从圣经来看，相应的工作谁来做？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啊，一天呢、啊、有三千人得救啊，五千人得救了，那么多人得救，那怎么办呢？他照样圣灵就信息恩赐来了，啊，那就服侍的人有啊，是圣灵给的，啊。啊，那就是啊，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主权在圣灵身上，对，一切都是圣灵在那里运行，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人的东西代替了圣灵。如果是圣灵直接在那里做，那是很厉害的。你看我们读使徒行传好不好？第四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有多少？五千啊，男的才是五千啊，那加上女的多少不知道啊？如果夫妻都信了，就是一万了、啊，再加上孩子怎么得了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说怎么算得下、啊？那我去看看，我是贵族嘛，好不好？如果圣灵有主权，那就圣灵完全会说。现在就是我们用很多人的办法来代替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反而显不出来，反而显不出来，就是拦阻了圣灵的工作。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和弟兄姊妹把使徒这个字要弄清楚，把使徒这个字弄清楚，
就是
一定是圣灵要差遣。
也就是说，使徒这个时代的那种使徒的意义跟现在的不一样。
就是说，是圣灵没有降临以前的使徒的意义，
对，
和圣灵降临以后的意义不同了、啊。包括那个马提亚都在里头，他们抽签嘛，是抽出来的。甚至陈也承认，因为圣灵还没降临，教会还没建立。
还有一个是说，我们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
嗯，
那么这个作为根基的使徒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刚才所说的使徒究竟哪是、
啊、对，我们说的现在我们说的使徒，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使徒这个字，中文翻译的这个使徒这个字，是说明圣灵降临以后，或者说 具体一点，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就是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里面来了。
现在讲的
是基督徒啊？不是的，就是必须圣灵差你出去做工，你就叫使徒。
你是基督徒的人就被差遣，你不是基督徒的
人就被差遣。基督徒也不一定差遣，就是你有恩赐的人。
那你其实基督徒，基督是基督徒。
啊，对，你必须信
徒。
对。
你是不是现在这种开荒的，去这种宣道的这种人，他也明白神对他的呼召，旁边也看出他身上的果效，然后的话他也出去了。
现在这个
这些人叫不叫使徒？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必须有这个辅导。
那当然。
所以前年就有人问我，他说现在不是塔利班抓了他这个南韩人吗？要杀他们吗？
塔利班对南韩人。
他们就在那里讨论这个问题。
对那个牧师。
啊，就说这些人应该怎么办？那我们来看，假如这些人。他到那里去是神喊他去的，他很清楚，那就不成问题了。你的命在主的手里啊，就是如果你要寻道也在主的手里啊，这个就一点不要心慌了，是不是？好，但是如果不是主差遣你去的，那就麻烦了。
那他自己负责，
这人那等自己负责。
但是好像也不是吧，即使不是神，就说他不是受圣灵差遣。但是比如说这个
情景剧或者是怎么样做这个，但是他比如说就是这个事情，他这样是对神殉道的，所以说就是在这种事情上还是一个人要殉道。我们说这个殉道，归属殉道哈，那一定是有这个主已经定好了，殉道者的数目是有定好的。那你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读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第九节要读到十一节。启示录啊，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找到了吧？好，那我来读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被杀人的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百姓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请你注意下面，很多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什么？”好吧。数目有一定的，不是说你想去啊，我现在去为主死了，那你这个数目呢，不是那个数目里面的，那不算了，好不好？
这个神有他自己的数目。
不错，感谢主。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这个斯提凡被砸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看见天怎么样？
天
开了。神一定负这个责任，是允许他死，而且要加给他力量，不是害怕。很多弟兄，那有的人不是主还有去的，你根本没有主的话，在那个时候你很害怕的，你赶快要投降啊！这个事情我们见的太多了，啊，太多了。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觉得他们是在为主做工？
对。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来？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评价，说哎呀他不是呢，真的是有呢，这就不该我们评价。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不评价，我们只是说他去不去，是不是他从神来的，他自己要清楚。如果他自己都不清楚，就有问题了。比方说啊，我举个例来说，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都去读神学。为什么读神学？我就问过他，我说你怎么想到这一辈子？我认识他嘛，原来读中学，他不好好念书的，调皮的。我说你怎么现在想起读神学？他说我高考没有考上，这个读神学有必要学费的，出来一个月还有工资，所以我就来读神学了。好了， 的确是这样啊，有人啊，不是没有人啊。好了，那么从这里来看，就是他没有说我已经信了主，我有某种呼召，我要去做神学的目的，要来侍奉神，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今天一个人，你要为主寻道，你要去为主做工，你已经必须清楚，谁都不能够帮你的忙。如果你不清楚，你就糊里糊涂的去死了，有一天在主的台前，都会说我没有传你去嘛。那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记不记得有人对主说啊，我们不说啊，我们不是为你的名吗传道吗？为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主耶稣怎么讲？我不认识你们。原文不是不认识，原文说我不承认你们，就是你做这些事情我不承认，不是我要你去做，是你自己做。那这个有一点就是在主面前台前祷告，这个我们怎么来看他？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啊，你可以为那个